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9月11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抵达俄罗斯参加东方经济论坛，观看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军事演习。阿里巴巴和俄罗斯网络巨头组建电商合资公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没有对签订北方四岛和平条约达成一致。金正恩邀请特朗普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韩国总统做调停人。美国总统特朗普遭到匿名作者在《纽约时报》上的爆料攻击，暂时没有查出背后作者是谁。911恐怖袭击17周年，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悼念遇难者。阿富汗东部女子学校遭遇双重炸弹袭击，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美国未遵守世贸组织裁决书，中国下周将要求世贸组织批准对美国的制裁。就维吾尔族人问题，中国呼吁联合国尊重其主权。台湾移民局表示，日本右翼代表做事踢踹台湾慰安妇铜像，有可能被司法禁止入境台湾。第22届台法文化奖活动在法兰西学院颁奖闭幕。联合国警告气候变化多端导致世界饥荒人口连续第三年攀升。韩国军方点名指责首尔大学的学生通过故意增肥来逃避义务兵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应邀抵达俄罗斯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在9月11号到9月12号参加当地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活动，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道观看俄罗斯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东方经济论坛是普京在2015年创办的俄罗斯远东合作推进项目，本次的论坛主题是远东更多机遇。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本次习近平将和普京一道出席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人文、地方交流等活动，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也是习近平本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七次访问俄罗斯之旅，也被中国官方认为是中俄两国下半年最重要的双边高层交流活动。中国官方预计，习近平将重点强调和普京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加强中俄两国的远东地区开发合作，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进入东北亚地区，强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观看的俄罗斯军事演习名为东方2018，将有大约30万名士兵参与，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将有36000辆军用汽车、1000架飞机和80艘军舰等参与。俄罗斯这次军演也得到了中国和蒙古军方的支持，北约则指责这是大规模的冲突重演。有分析认为，这与大约40年前苏联举行的代号为七方81的十多万人的军事演习类似。本次的东方2018军事演习将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一直持续到9月17号。今天俄罗斯军方将重点开启军演，周三将展开空中演习，但是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重头戏将在周四进行，但是没有去具体透露细节。有关俄罗斯方面的东方2018军事演习更多细节，请关注新闻节目之后由方华编播的要闻解说。同样在俄罗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地时间9月10号抵达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北方四岛的争议进行会谈，但是双方对签订和平条约没有达成一致。以下是本台特别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
安倍与普京会谈，对签订和平条约有温度差。当地时间十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俄罗斯远东海参崴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关于北方四岛，安倍表示必将由我们亲手给这个问题画上句号，并希望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与缔结和平条约挂钩，然而坚持北方四岛属于本国领土的俄方态度不变。普京对此回应称，愿摸索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有关和平条约，普京在结束与安倍的会谈后指出，会晤期间探讨了签订和平条约问题。众所周知，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了，认为一夜间就可以一蹴而就，那就太天真了。但是我们愿意寻求解决方案，寻求俄日两国都满意和两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方案。 安倍还在当地时间11日在海参崴与韩国的李洛渊首相会谈，就今年9月18日将要举行的第三次南北首脑会谈，双方确认日韩将进一步合作。安倍对李洛渊首相表示，对努力改善南北关系、积极发挥美朝之间的桥梁作用的贵国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充满敬意。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消息，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本周一宣布，总统特朗普收到了来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举行双方第二次峰会。桑德斯表示，金正恩给特朗普的这封信积极而热情。同样，在美国，日前总统特朗普遭到了匿名作者在《纽约时报》上的爆料攻击，暂时没有查出背后作者是谁。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9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自称是白宫高官的匿名投书，对特朗普大肆攻击，这使得特朗普震怒，声言查出这位匿名者。于是在媒体的带动下，近来美国最时兴的竞猜游戏变成了猜猜哪位高官向《纽约时报》匿名投书攻击特朗普。竞猜游戏开始以来，媒体和民众经过比较和筛选，列出7-8个最大嫌疑人名单，名单中竟然包括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还有总统夫人梅拉尼亚。最令人瞩目的是副总统彭斯名列嫌疑人中，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启动罢免特朗普的程序必须由副总统牵头，而罢免总统的最大受益者便是彭斯，他将取代特朗普出任总统。还因为匿名投书文中出现彭斯的习惯用字，但彭斯坚决否认。竞猜游戏开始至今，至少有10名部长级高官未表明清白，声明自己不是匿名投书的作者。据最新一期《名利场》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白宫日前表示，几乎已经查到了文章匿名作者的身份。特朗普总统顾问也是特朗普女儿的伊万卡认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凯蒂可能就是《纽约时报》匿名投书的作者。不过报道说，凯蒂并不是唯一的嫌疑人，因此白宫还在继续查找匿名投书的作者。
距离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17年之久，特朗普今天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悼念遇难者。下面是方华的报道。
美国911恐怖袭击17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的911纪念馆参加纪念活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特朗普前往尚克斯维尔是为了悼念和缅怀那些为别人而做出牺牲的人们。2001年9月11日，与基地恐怖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航班。航班上的40名乘客奋不顾身，与恐怖分子进行了搏斗，阻止了飞机撞击美国国会大厦的计划。最后，飞机坠毁在目前尚克斯维尔911纪念馆所在地附近。星期二，美国各地将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在纽约，数以百计的911恐怖袭击死难者的家属将聚集在世贸大楼双子座的原址，将有2道灯光射向天空，对死难者表示怀念。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在五角大楼出席一个由911死难者亲属参加的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在911恐怖分子劫持的一架民航机冲撞五角大楼时丧生。另据纽约市警察和消防局说，因911事件而病故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纽约市警察局每年都有警官因为911事件原因而去世。纽约市消防局说，已经有187名消防队员死于跟911相关的疾病。据报道，911当天共343名消防队员殉职，是全球所有应急部门单日内成员损失最多的记录，而剩下的消防队员们部分在此后几年因爆炸中的有毒气体以及碎片而患疾病，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为911受害者遗骸进行的鉴定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今年又有一位受害者的遗骨获得了确认。
阿富汗东部的一所女子学校日前遭遇了双重炸弹袭击，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下面是刘芳的详细报道。
贾拉拉巴德所在省份南加哈省省长发言人霍格亚尼向法新社披露，第一起袭击案于周二上午当地时间8:30左右发生在贾拉拉巴德的一座女子学校。袭击发生后，附近一所男子学校的学生以及当地居民赶往现场时遭遇了第二枚炸弹袭击。多名目击者向法新社表示，伤亡人员均为男子学校的学生。一名在医院接受救治的受伤男学生指出，他们听到第一声炸弹爆炸声之后，赶往女子学校前观望，看到许多女学生大声哭泣，惊慌失措地逃离校园。法新社报道指出，接获的第一份公报没有提到伤亡者中有女学生。贾拉拉巴德教育部门发言人披露，双重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前一小时，阿富汗贝索德区的女子学校首先遭遇炸弹袭击。不过当时学生们尚未到校上课，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发生在南加哈省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塔利班和极端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地区异常活跃。长期以来，这两个组织始终反对女性教育，他们在阿富汗各地强制关闭了许多女子学校。
台湾移民局表示，日本右翼代表做事踢踹台湾的慰安妇铜像，有可能被司法禁止入境台湾。下面是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右翼代表藤井实彦在台南做事脚踹慰安妇铜像的事件，台湾官方证实藤井已经在8号出境。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表示，将对藤井提出毁损控告，附带民事赔偿，一定要他来台出庭。抗议的民众原本要求台湾官方应禁止藤井出境，不过台湾移民署表示，藤井实彦已经在9月8号离境，未来如果本案经过调查属实，将依法行政，无法容忍外国人在台湾有危害国家利益或是公共秩序的言行。至于谢龙介将提出毁损的告诉，台湾移民署表示，等司法机关调查并做成判决后，将依实际的情况，依入出国及移民法规禁止藤井实彦入境台湾，或是会商外交部将藤井实彦列为不适用免签证来台的不受欢迎对象。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已经拟定慰安妇名誉恢复及赔偿条例草案，展开立法程序，明定对慰安妇、慰安妇家属或是慰安妇同向有歧视性或足以使其名誉受损的言论或行为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并科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金。昨天台湾各界民众到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抗议时，统一促进党派出3人向事务所泼漆，他们穿着轻便雨衣，把黄色、蓝色跟白色的油漆泼向该事务所的大门，现场一片狼藉，3名警察和1位大楼管委会的主任被泼及，3人都被逮捕，今天各以50,000元交保。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周一晚间，第22届台法文化奖活动在法兰西学院举行了颁奖典礼，4位法国人士获奖，本届得奖人数是历年以来的最多一次。这是基于何种考量前来巴黎主持颁奖典礼的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对于本台记者夏蓉回答道。
我们这一次有总共有4位，那因为这4位他们真的都是常年投入研究台湾，而且是台湾文化不同的这个面向，包含原住民文化，那么包含台湾日常生活里面多元文化，以及台湾我们最深刻的国家认同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表演艺术结合传统跟创新，在台湾不断的带动表演艺术新的趋势，也就是在不同领域他们的贡献都非常杰出。那我们认为4位一起获奖也代表呈现出台湾文化的丰富性跟它的多样性，所以我想这一次4位不仅只是说奖金的这个分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呈现的正是台湾文化的多样性。那我们认为台湾文化的多元多样以及这里面所蕴含的彼此尊重差异的包容，正是台湾文化它的一个独特性，所以希望透过今年的4个奖项来呈现它多元的面貌。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的新闻内容，其他精彩的专题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方华为我们带来的要闻解说，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俄罗斯从周二起到本月15日，在俄罗斯中部和东部地区举行代号为东方2018的大型军事演习。这是近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和蒙古也有参与，中方派出了大约3200名士兵参加。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军队参加的东方2018战略演习11日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格尔训练场正式拉开序幕。在未来几天的时间里，中俄两国官兵将密切协作，共同上演一场规模空前的战略及联合战役演习。有评论指出，中俄联合军演彰显了两国军事关系的升温。中国国防部此前发布的消息说，中国参加俄罗斯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俄的全面战略合作，也是为了增强双方联合应对不同安全威胁的能力。新华社的报道说，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俄两军战略指挥机构共同组建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机构分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东部军区派出。中方参演的兵力大约为3200人，各型装备车辆10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30架。这些演习旨在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两军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两军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与地区局势无关。中国参演的官兵将以一流的标准、一流的素质、一流的作风，展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和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表消息说，中国空军总共派出30架各类飞机参加东方2018军演，包括6架固定翼飞机和24架直升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中国空军的直升机包括6架米171、9架直9和9架直19，共计24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已经停在俄罗斯东部军区作战机场，他们将参与俄中联合演习主要阶段的科目。该阶段将于9月13日在位于外贝加尔边疆区的楚格尔训练场举行。此次的演习为期5天，演习的第一个阶段为行动计划，超过1000架战机、大约3000辆军车以及80艘战舰会参加演习的后半部分。观察人士指出，这次演习的规模比许多苏联时期的演习还要大，演习的范围将覆盖5个军队训练场、4个军用机场以及日本海、白令海峡和鄂霍次克海部分水域。《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中俄联合军演彰显两国军事关系升温。过去几年，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中俄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加快了发展的势头。目前，中俄两国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军队改革和实现军事现代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将中国军队打造成一支更具远征能力的作战部队。此次军演的重点之一是反介入能力的训练。分析人士称，中俄两国都已经在各自利益范围内成功地拓展了此类能力，这引发了美国政府的不安。兰德公司专门研究俄罗斯军事问题的政策分析师李奇表示，此次军演是一次为一系列大型战争和危机情形做准备的机会，重点是太平洋战场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例如朝鲜半岛，但演习中测试的能力可能用于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白宫在其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警告称，中俄正在研究如何在危机发生时利用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切断美国的通路，以及如何在和平时期挑战美国在关键商业区的自由运作能力。文章指出，与美国关系恶化拉近了中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举动招致了美国的制裁。之后，俄罗斯政府警告说将转向东方，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吞并克里米亚之举令俄罗斯与西方开展政治经济合作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 还有报道指出，此次中国受邀请参加俄罗斯大型军事演习将与以往的设定不同。莫斯科卡内基研究所俄中关系分析师加夫埃夫说，这是向中国发出来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也就是俄罗斯不再将中国视为敌人或者是军事威胁。他表示，两国军事合作也代表，如果美国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并实施更多的制裁，那么俄罗斯将坚定地拥抱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他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参战也可以为中国军队提供实战经验，中国上次的实战经验是在1979年与越南作战。另外，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星期二到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并共同出席中俄经贸人文地方交往等活动。习近平还将会见出席论坛的有关国家的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安全和国防上建立了信任关系。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二9月11号法国上市的日报头版关注的焦点，除天主教十字架报外，主要集中于国内事务，尤其是税制改革方面。与中国有关的报道文章亦见于十字架报。该报国际版刊登标题为俄罗斯与中国展现彼此间的融洽的文章，说中国士兵第一次参加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的大型军演，同时也是俄罗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文章续到9月11到17号，这个代号为东方2018的演习，俄罗斯军方将把目光锁定在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其规模更是空前。据悉，约有30万士兵、36000辆战车、1000架战机及80艘军舰参加。俄罗斯最新型 T-90 坦克与先进苏-35 轰炸机悉数囊括。对此，北约组织表示，俄罗斯这次军演旨在模拟实战状况。文章指出，此次军演实为俄罗斯这十年来军事现代化的一项成果展现。俄罗斯军队之前分别经格鲁吉亚、乌克兰及最近的叙利亚冲突中不断累积实力，更新设备，且一步步补强其组织动员能力、作战技术的空缺。文章又说，在军演期间，俄罗斯有意宣扬在战略上与边界长达4250公里的邻国中国的靠近，而中国这一次也派出约3200名军人参加演习。中国在2012年开始的中俄联合演习中曾模拟冲突的场景，但本次受邀的项目同以往设定不同。俄罗斯卡内基研究所俄中关系分析师指出，这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也就是俄罗斯不再将中国视为敌人或军事威胁。他表示，两国军事合作也代表，如果美国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并实施更多的制裁，那么俄罗斯将拥抱美国在21世纪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那就是中国。他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参战也可以为中国军队提供实战的经验。中国上一次的实战经验已经是在1979年与越南作战。文章另又引述欧洲智库的学者杜茂之的看法说，在战略伙伴的定义来看，中国与俄罗斯今日可谓达到了蜜月期。莫斯科同北京的两大强国关系从1990年以来一直不断的深化，
法国学者伊莎贝勒·法贡表示说，俄中两国领导人皆认为在西方抗衡上，特别又是在美国想要主导的事务上，俄中两国无论从价值观、意识形态或者是国家利益方面，相对的有共同点。如今普京和俄罗斯两人无所不在的领导风格，更是促进这种友好的默契，并落实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乌克兰、克里米亚决议案的投票立场上。另外，莫斯科也从来没有对北京在南海的军事扩张上说过什么话。与此同时，俄中贸易关系日益紧密，俄罗斯输出石油、天然气和食品，中国的消费品则输入俄国。不过两国在商业上的合作也还不够稳定，之前上合峰会宣布的一些重大交易已经结束或从未实现。中国华信能源收购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的90亿美元的交易在今年的3月份宣告失败，不过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影响，投资中国风险要小得多，也促使俄中在商业上继续紧密合作。文章还说，俄中两国都倾向于在任何分歧放到台面下，但在某些方面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包括两国争夺对前苏联中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另外，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周一宣布，明年将把主席的大位交给执行长张勇，这项消息周二《经济行回声报》也做出了报道。报道说，张勇从2015年接掌阿里巴巴执行长，他在公司里的花名叫做逍遥子。张勇曾经是马云口中不喜欢的上海人，但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成为马云的接班人。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柏林飞鸿》，由丹兰主持。
中国投资非洲，这是中视德语媒体关注的话题。本届中非峰会让德语媒体发现，中国有清晰的非洲战略，而欧洲在非洲则步调不一。以前媒体常批评的中国对非洲原材料的剥削，这一次不太提到。而中国对非洲的意识形态出口，以及非洲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则成了媒体忧虑的话题。瑞士广播和电视台通过专家访谈指出，如果只把中国在非洲的努力看成是剥削和扩张，那是不公平的。很多中国对非投资，尤其是涉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应会带动非洲经济向前。但中非峰会并非平起平坐的峰会，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明方向，非洲国家唯唯诺诺地跟随。虽然很难确定中国在非洲有多少决定权，但非洲对中国很显然有一种新殖民地式的依赖。柏林出版的《每日劲报》写道，北京中非峰会显示，欧洲在非洲大陆有失去联系的危险，非洲与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多年来停滞不前，与中国则是另一番风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时有更多优势，他们要么是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投资非洲，要么本身就是国有企业，有了靠山，他们对战略利益的追求更长远、更猛烈。西方企业则不同，他们有经济压力，要求投资能尽快得到回报，但中国在非洲追求的早已不只是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也在追求政治影响力。中国去年在吉布提设立了军事基地，这是中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在外国设立的首个军事基地。意识形态的对非出口也在大刀阔斧地前行。 上万份奖学金使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两年前首次超过了英国或美国的非洲留学生。通过这一方式，中国大大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出口，即民主越少越好，国家资本主义越多越好。南德意志报看到了德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困难，该报写道，德国政府呼吁企业加大在非洲的努力，但效果甚微，原因之一是企业常常必须自己承担风险，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投资障碍。非洲国家政治的不稳定，寻找各个工种合格员工的困难，当地随心所欲的官僚主义等等。投资数据很能说明这一点，德国企业在整个非洲大陆只有大约1000家有作业，在世界其他地方则有大约40万家。德方的谨慎犹豫让其他国家有机可乘，中国、俄国、印度等国家都已发现了非洲大部分地区作为销售市场、低工资国和原材料供应国的好处，但西方担忧这些投资大多只图眼前利益，不求长远发展，恐怕最终不会帮助非洲走向独立。民进周刊发现，在非洲策略上，中国远远走在欧洲和美国的前头。德国和其他国家虽然不久前也开始加大在非洲的行动，但欧洲在非洲没有共同的行动。默克尔日前访问了西非3天，但焦点话题是移民。经贸关系虽然也是话题，但德国经济界2018年对非洲大陆的投资预计就只有10万欧元。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十分广泛，建造政府大楼、足球场、铁路、机场、军营等都有。中国做广告说，中国的贷款会促进非洲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批评家们警告说，项目可能成为债务陷阱，加大非洲对中国的依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抵达俄罗斯参加东方经济论坛，观看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阿里巴巴和俄罗斯网络巨头组建电商合资公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没有对签订和平条约达成一致。金正恩邀请特朗普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韩国总统做调停人。美国总统特朗普遭匿名作者在《纽约时报》的爆料攻击，暂时没有查出背后作者。911恐怖袭击17周年，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悼念遇难者。阿富汗东部女子学校遭遇双重炸弹袭击，至少一人死亡，4人受伤。美国未遵守世贸组织裁决书，中国下周将要求世贸组织批准对美国的制裁。就维吾尔族人问题，中国呼吁联合国尊重其主权。台湾移民局表示，日本右翼代表做事踢台湾慰安妇铜像，有可能被司法禁止入台。第22届和台法文化奖活动在巴黎法兰西学院颁奖。联合国气候变化多端导致世界饥荒人口连续第3年攀升。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专题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最大的集装箱运输船上周在法国西部的海港城市勒阿弗尔市下水。勒阿弗尔市也是现总理菲利普之前担任市长的城市。这所全长400米可以一次运载50000个集装箱的以法国著名作家《小王子》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贝里的名字命名的运输船，无疑是法国造船工业的一大杰作。法国政府的经济部长与运输部长因此前往了勒 福尔士主持了上周四的船只下水仪式。事实上，这艘由法国设计在菲律宾打造的运输船早已在今年一月就下水运营。半年之后，法国政府与海运集团在法国举行下水仪式，无疑是为了向外界展示法国先进的造船技术。然而，集装箱运输给海洋乃至整个全球所带来的污染早已是有目共睹。就在联合国举办保护公海谈判会议的同时，就在全世界的气候学者共同呼吁必须在2020年扭转温室气体排放趋势的同时，这艘巨型运输船的下水必然引发法国舆论的强烈争议。记得刚刚辞职不久的法国环境部长于洛就在他八月底宣布辞职的当天表示，我们在对这一运载50000个集装箱的运输船的下水感到高兴的同时，是否想过这对地球生态是否有益？确实，据法国环保组织介绍，一艘集装箱运输船对地球的污染程度相当于50000辆汽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负责海洋运输的专家向法国媒体表示，全球海运行业所释放的温室气体的总量相当于韩国一个国家的排放量，而韩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10大国家之一。对此，法国政府官员以及造船企业法国海运公司向媒体解释说，新船只并没有增加污染，相反减低了单位集装箱的污染率，因为运输量的增加意味着单位集装箱的排碳量的减低。另外，海洋运输的排碳量远远低于空中货运。如果说上述解释确实有据可循的话，舆论攻击的目标是整个海运系统以及催生它的现行的经济模式。国际海洋运输行业是全球各行业中最后一个就温室气体排放达成协定的行业。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并没有任何有关全球海洋运输的内容，直到去年4月，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才在伦敦签署了减排协议，制定了在2050年之前将排放量在2008年的水准下减低 50%， 而当时欧盟提出的减排目标为 70%。 协议要求从2020年起运输船使用含硫量低的汽油，要求使用低排放的液化天然气，因为海上运输船所使用的汽油的含硫量高达 4.5%， 而汽车使用的汽油的含硫量仅为 0.01%。 这就是为什么海洋运输释放大量的氧化氮以及氧化硫等高污染的气体。另外，除了以上推出的强制性的措施之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倘若将船只航行的速度减低2倍的话，就可以将汽油的使用量减低45倍，因此也可以达到减低排放的目标。联合国的成员国们同时承诺将继续努力使海洋运输领域最终达到零排放的目标。对环保组织环境与交通组织来说，这就意味着今后打造的运输船必须达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市场，也是法国海运公司集装箱运输船的最大客户之一。法国海运公司总裁今年1月就陪同总理菲利普访问中国。去年8月，中国媒体曾经报道，法国海运公司计划在中国修建9艘大型集装箱运输船的消息，不过该消息并没有获得法方的进一步确认，或许是由于来自舆论的环境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最大的集装箱运输船所引发的争议。沈阳梅冰波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在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文化领域也随之呈现新气象。无论是思想言论、自由写作，还是媒体宣传等方面，均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 纷纷显现改革开放的局面。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称此一时期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潘先生就此一时期的中国媒体状况阐述一下他的看法。潘永忠先生您好，4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的变迁，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位中共11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文革后的11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中共有一个自我评价是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使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这里边又是提到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又是伟大的转折点，又是历史新时期，有没有那么重要呢？鲍通呢有一个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个人为的挂上了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他说会议原计划内容是华国锋、邓小平共同设定的两个凡事的框框，邓小平提出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分三个问题：一是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是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学会上的讲话；三是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然而在会议期间，与会者们七嘴八舌，各抒其见，主要是胡耀邦、陈云等的发言，摆问题、谈冤案，提出了多方面的疑问，脱离了会议的原本的议题，三中全会完全失控。邓小平临时改变了态度，让余光远重拟发言稿，那个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言的核心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核心的内容呢，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题目。现在很多人就是认识的都看到了三中全会的问题：一，会议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并未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第二个，邓小平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第三个问题，对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邓小平认为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邓小平不愿意看到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赞成当初要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并取消四大，这些做法都为中国改革定下了基调。当然，从当时的历史角度来看，三中全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鲍通先生对三中全会有一个评说，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被人为的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其实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邓小平是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时势造英雄，造出了一个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体现在文化领域？
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伤痕文学带动了文革后的中国文化苏醒。文革后伤痕文学的春风首先吹醒了中国大地一片枯草，在苦涩的寒风中萌芽，生机盎然，灵魂倾诉，沁人心脾。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在中国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是得名于鲁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同样的问题，这一文化现象也被归结为邓小平的攻击，归结为三中全会的影响。第二个现象呢，叫胡耀邦批示让人民出版社重新恢复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当时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政论书籍，无疑是为文化领域的复兴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第三个，由金观涛和刘青峰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丛书推出了一批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与文学等理论新趋势。应该说，这套书籍在充实和丰富和启发那代青年人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四个呢，朱赫则倡导了三宽政策，中国的中宣部管辖中国的舆论领域，他虽然不能决定中国新闻写作出版等自由，但他是中共决策层直接统治这一领域的部门。中宣部历来是中共极左势力的衙门，但在朱赫则担任中宣部长的时候，开启了一扇宽松之窗。
1989年的六四事件如何反映出中国媒体的发展变化？
中国的新闻自由文革后也开始逐步清醒了。中共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等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有了自中共建政以来突破性的决定。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社长吴基伟，从1979年开始就党报应该坚持党性还是人民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吴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社会各界要求制定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吴基伟呢，从1984年元月开始，肩负起这一历史重担，起草新闻法。在89年的中国大变局中，中国新闻界的表现显示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胆量和出色。六四事件的前后一周，中国官方媒体均以不同程度的报道和表达了中国新闻正义良知。这段时间的报纸报道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各地学生、市民请愿游行的目的和场景，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潜力。六四事件一周后，中国新闻界便遭到了严查和整肃，著名记者高瑜成为新闻界、知识界被捕的第一人。五月底到六月初的一周，中国新闻完全开放，这也是自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使得新闻媒体事业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的出色表现，是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吴基伟等中共开明领导人承上启下不断努力的结果，也可以解读是一次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中国新闻开放大检阅、大总结。这也是六四事件中国新闻界、出版界重新关门户、回归党性的分界岭。中国政治改革走到了八九六四事件时戛然而止，追溯根源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没有准备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邓小平的思想基本原则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紧箍咒。
那么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治理的两届政府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又是处于何种局面？
江泽民和胡锦涛治理的两届政府期间，中国新闻媒体呢集中状态是一倒退。江泽民一上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了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动摇了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谁要是提改革开放，谁就是自由化之嫌。第二个呢，一个特征呢，就是空泛。江泽民呢搞了个三个代表，吴锦涛又搞了一个科学发展观，典型的很空泛与无聊。第三个状态呢是怪现象不断，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宣传。这一时期中国媒体的怪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严控管理西方宣传品的侵袭以至于草木皆兵，媒体以江泽民个人意志为轴心 党报成了镇压法轮功的武器。沙士事件暴露了中国新闻造假真相，不仅欺骗百姓，还欺骗整个世界。
最后请您讲讲零八宪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何通过其随后的遭遇解读中国的现实。
大背景呢，简而言之，一个呢是胡温体制的欺骗性，及中国知识精英渴求自由民主宪政的热情。胡温执政时期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特别是2004年，人权已由禁区跃上了宪法的神圣地位，成为国家的价值观，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积极效应，或者说给了中国人极大的诱惑。2007年3月，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多了些人性的许诺。零八宪章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酝酿产生的，有刘晓波、张祖华等人倡导发起，有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还有一些中国著名的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捕。2009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指控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7年7月13号，刘晓波悲怆离世，40岁。胡文新政只是蛊惑人心的骗术，并无实质的内容，只是对中共传统的独裁专制路线一种粉饰，了无新意，更狂人改弦更张，本质上是一路祸事。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小专题《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随着现代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选择素食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无论选择素食与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法国民众的肉品消费呈下降趋势。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观察中心9月4日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出于环保意识以及价格因素的考量，最近十年来法国民众对肉类食品的消费降低了 12%。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观察中心报告认为，多项研究结果显示，肉制品价格及对身体和环境的影响是造成消费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据9月6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披露，2007年以来，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研究中心每隔3年便会针对法国人的食品行为和消费进行一次调查。2016年，该机构采用固定模式，走访了1925名15岁以上的成年人，以及1164名年龄段在3岁与14岁之间的少儿。调查内容主要围绕一周之内受调人在家或其他场所用餐或餐后所消费的所有食品展开。调查结果显示，不论年龄，不论社会阶层，法国人总体对肉品的需求消费有所下降。这些肉制品既包括牛羊肉，也包括家禽或野味以及香肠等肉食品加工产品，既包括生肉食品，也包括经过加工的菜肴如披萨。2007年，法国人每天平均消费153克肉制品，而这个数字在2016年降至135克，十年之内减少了18克。同样，法国人每天消费的新鲜肉品平均为46克，与十年前相比降低了12克。香肠制品的消费量则从十年前每天平均的35克 减至29克。对家禽产品的消费基本维持十年前的水平，从过去平均每人每天的34克减至33克。报告显示，虽然法国各个社会阶层以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均呈现对肉类产品需求减少的趋势，然而在这一变化中，18至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的转变似乎并不明显。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消费大量加工食品，如披萨饼、汉堡包、三明治等等。这些人生活节奏快，常在外面吃饭，尽量不花时间自己做饭吃。另外，报告注意到全体民众选用加工膳食的做法有增长趋势。报告还注意到，法国收入较高的阶层对肉制品消费的需求降幅最大。2007年，他们平均每天消费肉制品140克，如今减至113克，降幅达 19%。 工人阶层肉制品的日消费量最大，十年前为178克，如今降至151克。尽管此一消费量仍然居高，但十年内还是下降了 15%。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观察中心负责人塔乌拉里认为，肉制品消费量是衡量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直至今日，对工人阶层而言，饭桌上没有肉完全不可思议。法国在二战后飞速发展的30年里，吃肉意味着家境富裕，但是如今吃肉的社会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十年前倡导的是每顿饭都要有肉吃，如今应该提倡的是每天吃一次肉、鱼或蛋。世界报报道指出，肉类产品消费的下降趋势很大程度是出于健康的考量。上个世纪80年代起，消费者就逐渐意识到肉制品高胆固醇的危害。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此一威胁，提出某些癌症风险与大量食用红肉之间的关系。如今，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消费者正在改变某些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吃得少、吃得好，正在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邀抵达俄罗斯参加东方经济论坛，观看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军演。阿里巴巴和俄罗斯网络巨头组建电商合资公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没有对签订和平条约达成一致。金正恩邀请特朗普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韩国总统做调停人。美国总统特朗普遭匿名作者在《纽约时报》的爆料攻击，暂时没有查出背后作者。911恐怖袭击17周年，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悼念遇难者。阿富汗东部女子学校遭遇双重炸弹袭击，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美国未遵守世贸组织裁决书，中国下周将要求世贸组织批准对美国的制裁。就维吾尔族人问题，中国呼吁联合国尊重其主权。台湾移民局表示，日本右翼代表替台湾慰问妇铜像有可能被司法禁止入境台湾。第22届台法文化奖活动在巴黎法兰西学院颁奖。您收听的是法国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燕子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歌曲名字叫 Fit de Trop。
Tu sais, ce soir j'ai vu tous les joyaux de la pop, j'ai même bu à outrance toute l'absinthe de tes potes, j'ai côtoyé du rare nymphe, pris des rails en avance dans des salles bien trop noires sans lueur d'élégance. Davantage j'ai serré mes mâchoires lamentables et zélé des amants, des garçons de passage que j'ai tenté d'approcher mais que ma mascarade a fait fuir lentement par sa froideur maussade. Alors j'ai rempli ma panse avec de vives urgences, autant vives que ivres sur la piste de danse. J'ai ajusté mes pansements pour que mes saignements soient beaucoup moins apparents sur la piste d'argent. C'est la fête de trop. Moi je l'ai faite, défaite et ça jusqu'au fiasco. C'est la fête de trop. Regarde, je lui de paillettes et me réduis au chaos. Tu sais, ce soir j'ai lu dans mon corps relâché le manuel torturé de cette danse exaltée. J'ai même glissé ma langue dans des bouches saliveuses, dans de tout petits angles où l'on voit que les muqueuses. Puis là, je suis rentré bel et bien les mains nues, avec cet air déjà vu et l'envie de surplus. J'ai rien trouvé de précis, excepté...